啊，晚上好。在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一本是《戴德生传》。啊，我们当中有谁读过这本书？应该不少吧？啊，OK，好。这本书让我非常感动。特别是当我读到戴德生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他跪在妻子的床前，他重新的将自己献给上帝，非常感动。所以，神能够这样的使用他，因为他全然的摆上。另外一本书就是《暗示之后》，你们当中也有人读过吧？啊 不少，好，很好。让我最触动的是，当时蔡淑娟她的男朋友未婚夫来美国念书，念了5年，渐渐的，他的信仰就改变了。本来是一位基督徒，后来连圣经都不相信，神迹都不相信，信仰变质的。毕业了，快要毕业了，就要回到中国去跟蔡淑娟结婚，但是蔡淑娟有极大的挣扎，双方的家长都在置办婚礼了，但是蔡淑娟的心中很不平安，她的信仰变质了，都不信主了，我还能够跟她继续走下去吗？所以几天几夜的时间，他祷告、进食，里头有一个极大的挣扎。他重复地问自己：“我要继续跟随我的救主，放弃我的爱人，还是我应该继续地跟随我的爱人，放弃我的救主？”主耶稣是他所深爱的，男朋友也相爱了好多年，经过极大极大的挣扎，极大极大的痛苦，最后他决定，我要继续跟随我的救主，放弃我的爱人。他一生都没再结婚，没结婚，但是他所写的书，他生命的见证，影响了千千万万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希望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能够像戴德生一样，能够像蔡淑娟一样，完全奉献给神？在神的手中，能够影响改变无数的生命，将许许多多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所有你的孩子，都能够以主你的心为心，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孩子都能够为主而活，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每一天，我们的生活能够爱神爱人，容神益人，讨神喜悦。 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希望成为主的门徒，那我们就必须不断地聆听主耶稣的话。我真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把四福音书读了再读，读了再读，读了再读，对主耶稣所说的许多宝贵的话语不断地思考，不断地默想，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能够完全的领悟领会主耶稣所要传递的信息。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思考主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主的心。今天我们要讲到耶稣提到这个金钱的问题。圣经当中有超过2350节的经文是和金钱有关的。主耶稣自己说过38个比喻，其中有16个就跟金钱有关。新约圣经谈到钱财，超过天堂和地狱的总和，也比祷告和信心超过5倍之多。哇哦！圣经用那么多的篇幅来谈论金钱、钱财的问题，可见神知道这个钱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具有何等大的影响。正确的态度，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钱财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主耶稣说，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在地上不断地积攒财宝，有很多很多的因素都能够使我们的财宝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投资失败，金融危机，股票崩盘，很多的因素都能够让我们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你看1929年就在芝加哥的海滨大旅馆开过一次重大的世界性的会议，有9名举世闻名的财阀家财万贯，他们应该这么有钱的人应该很幸福才是，对吧？但是你看26年之后，我们来看看这9位的大财阀他们的下场：抑郁而死，犯案而死，关在疯人院中，贫死海外，刚从监狱释放出来，死在家中，自杀，自杀，自杀。26年，9个大财阀，他们的命运是这样。谁比他们更有钱呢？当时，他们是最有钱的，但是他们的命运如何呢？金钱能够成为他们人生的保障吗？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诫命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的就说 OK， 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有钱有错吗？有钱没有错，上帝也赐福给亚伯拉罕、约伯给他们很多财富。有钱有错吗？没错。但是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钱没错，但是有钱你却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有那么多的金钱，应该拥有那么多的力量可以做善事，可以帮助许许多多人，但是你却不愿意去关心帮助人，你只追求自己的快乐享乐，过着一种自私自利的生活。那么这就是什么？在神的眼中，这就是他的罪了。钱没有错，有钱是问题，是就好像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拉撒路财主为什么会灭亡呢？是因为他有钱吗？不是，是因为当他看到拉撒路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没有去关心他，他这样有钱，天天吃喝宴乐，但是面前的这个这么可怜的一人，他从来没有关心他，没有想到要怎样帮助他，怎样的拯救他，没有，他过着自己放纵情欲享乐的生活，这就是他的罪。他的罪就是他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这个光可以代表我们的一种的眼光，一种的判断能力，一种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的里头，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判断能力是错误的，我们整个人就会生活在黑暗当中。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能够。你不能够说我要侍奉主，我也要侍奉钱财。耶稣说 No， 你只能够做一个选择，要么你侍奉神，要么你侍奉金钱。那弟兄姐妹，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做个选择。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完全侍奉神的人呢？那你可能会想，哎呀，那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要侍奉神，我就不能拥有金钱呢？不能拥有财富呢？我们有话说，不，金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不是吗？金钱很重要，所以圣经才讲很多关于钱财的事情，太重要了。当我们讲我们不能让金钱做我们的主人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让金钱成为他的生命的主人，他活着就不断的以金钱作为他整个人心的中心和重心，他日夜所想的都是金钱，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他可能就会不择手段、作奸犯科的去拥有、去获得更多的财富。有句话说，女人敢坏就有钱。那么而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当他财富不断增加的时候，他又可能怎样呢？男人有钱都变坏。一个财富，当一个人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而他的生命中没有神来掌管他的生命的时候，他就会，这些金钱财富就会使他不断的堕落，不断的沉沦下去，败坏下去。那我们说我们要让侍奉神，那怎么侍奉呢？他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拥有金钱，那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意思呢是说，我们侍奉神，我们还是要需要拥有财富，要照着神的旨意来做金钱的好管家，照着神的旨意来管理 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交托给我们的所有的财富，按照神的心意来做金钱的好管家。富士德说，我们需要学习怎样拥有金钱而不被金钱所掌控，我们需要学习怎样拥有财富而不看重财富，我们需要学习怎样那边可以或者那好啊，再回去一下，这里走得太远了，再回去好 OK 谢谢。我们需要学习怎样在管理财富的同时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在金钱上我们如何做神忠心良善的好管家呢？四个重要的原则，我们一起来念，来，要知足不要贪财，要感恩不要自负，要行善不要自私，要奉献不要夺取。要知足不要贪财，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贪财是万恶之根，为了贪财，卖女求财，卖妻求财，杀父求财，绑儿求财，毒子求财，毒母求财，毒妻求财，绑架求财，劫杀求财，卖色求财，拐卖求财，贩毒求财。贪财是万恶之根。我有一些听到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些弟兄姐妹去中国做宣教的事工培训，他们去接触到一个小孩，很可爱的一个男孩子，非常活泼可爱，但是呢这个小男孩的双眼已经瞎了。你知道为什么瞎吗？他本来是没瞎的，但是他的父亲娶了后母，又生了孩子，他这个父亲很有钱，后母为了要夺取这个他丈这个要他想要夺取所有的财产，不想留给这个孩子，用针啊把他两个眼睛刺瞎了。我不知道当时那个孩子忍受的是多大的痛苦。一个人可以邪恶到这样的地步。在台湾有一个母亲把她十几岁的女儿带去妓院卖掉，拿了一大笔钱回去，叫左邻右舍，请的左邻右舍来大吃一餐。有这样的母亲为什么呢？贪财是万恶之根。叫我们最难忍受的是中国或者社会很多国家绑架儿童少女，百般的虐待，摧毁他们的整个人生，为了让他们当他们的摇钱树。如果一个社会把无限制的追求财富作为唯一的目的，这个社会必然罪恶丛生，整个人类也将因此 而毁灭。如果一个人将信仰、真理、道德都视为无稽之谈，如果金钱至上的物质主义与肆意妄为的性欲满足已成了一个人生命的全部，那他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呢？要感恩，不要自负。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儿，在他的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有钱的人啊，不要自高，要感恩，感谢神，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啊，不要自高。为什么呢？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你说我是靠自己，怎么是上帝给我的？我们的智慧聪明是神所赐的，工作的机会也是神所赐的，健康的身体也是神所赐的，一切的恩典从神而来，让我们懂得感恩，不要骄傲。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讲了一个比喻，一个有钱的人，哇，他说对自己说，我的地，我的这些的出产呢、地里的出产多到 我的仓房已经容纳不下，我要建更大的来收藏这些所有的出产和我所有的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可以安安逸逸的享受吧。你看这个人，他以为有了金钱财富，他的人生就有绝对的保障。你可以安安逸逸的享受吧，你这样有钱，你还有什么可以惧怕、可以担忧的呢？上帝立刻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我就要你的灵魂，你想清楚，你所预备这么多东西要给谁呢？你不要夸口，你现在所有的就是那么一口气而已，我把这一口气收回来，你什么都没了，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今天我们能活着全都是神的恩典，不要骄傲，我们要感恩。寿衣没有口袋，多少富贵多少荣华也无法把明天留下。金钱是无定的，是会失去的。如果你依靠的是金钱，当你失去金钱时，你又要依靠什么？我们常常会以为金钱赋予了生命的某种特权。哎呀，我很有钱啊，金钱能使鬼推磨，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我的力量强大的不得了。没有啊，直到医生有一天对你说，某某人，你剩下最后三个月了，你才开始顿悟过来，原来生命是那么脆弱。再有钱，有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也无法延长你的生命。再有钱又怎样呢？所以行，要行善，不要自私。神给我们钱财，当我们钱财越来越多的时候，要记得神是有目的的。神让你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不是单单给你个人享受而已。当然你的责任要好好的照顾你的家，要好好的照顾你的儿女，栽培你的儿女，但是除此之外，你拥有那么多财富，神是有目的的，是要你好好去用的，用在对的事情上，用在对的人的身上。所以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救他吗？ 就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的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刚才我们讲到，人若有行善的机会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的。所以一个人有行善的力量和机会，他不去做善事，在神的眼中他就是犯的很严重的罪。这样的罪会影响他永恒的命运，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主耶稣说的。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是怎么说的？耶稣语重心长的对我们说，他讲天国的比喻，他说将来审判的时候要把所有的人分成左边右边，羊群啊，绵羊和山羊，对吧？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然后主耶稣要对那个山羊啊、绵羊那边说什么？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病了你们来看我啊，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啊，你们现在来吧，进来享受所为你们预备的永远的快乐。他们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的渴的赤身露体啊，病的看你照顾你？没有啊。耶稣说，你们将这些事做在一个很微小的弟兄姐妹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然后主耶稣对向那左边的人说什么？你们这些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的没有给我吃喝，我病的没有来看我，我赤身露体没有给我们穿。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走吧，我不认识你们，你们到那黑暗当中去吧。哇哦，那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的，见你渴了，见你病的，见你赤身露体？没有啊。耶稣说，你们看见很多人，那些弟兄那些姐妹，你们视而不见，见死不救，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走。这是谁说的话呢？这是耶稣说的，请记得哈，这是耶稣，我们所敬拜的神自己说的话。将来审判的时候，其中一个审判的一个的一个审判的一个乃是原则，乃是根据我们对那些神带到我们生命中有需要的人，我们是如何去回应他们的需要来审判我们。世上世法就是根据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当神将一些有需要的人带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如何回应他们。我相信，我深深的相信，在我们的一生中，神一定会将许多有需要的人带到我们的生命中，带到我们的面前。当这些人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你也有力量帮助他的时候，你会如何回应他的需要？Chuck Finney, Chuck Finney, 他说 I had one idea that's never changed in my mind, that you should use your wealth to help people. 他把很多的钱捐给很多的大学、啊、捐给很多大学。他设立的微笑行动慈善基金、啊、为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唇腭裂儿童做手术提供了很多费用，也为了控制非洲的瘟疫和疾病投入巨额的资金，让这些孩子们，本来长得很难看的孩子，能够开始有微笑了，就彻底的改变他们的生命。他说 上帝那里没有银行，每个人都是赤裸裸的诞生，最后又孑然而去，没有人能带走自己一生苦苦经营的财富和生命，没有。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有着太多悲惨的事情，所以在捐助方面来不得半点延误。 他说这钱是要是不能花掉，我死了都不能瞑目。 Chuck Finney 他做善事不给人知道，这是后来人家发掘出来的，他做善事一直都是很低调。你知道吗，这个亿万富翁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房子是租来的。我在网络上看他的房子，很简陋的房子，他没有自己的汽车，在旧金山他搭车。然后呢，他戴的手表是地摊上买的，哇，他是亿万富翁哎！但是他把积蓄下来的钱帮助许多的大学，帮助许多有需要的贫苦大众、弱势的族群。你看，因为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懂得把他的金钱积蓄在那边，继续在那边。要行善，不要自私，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付出，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又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在历史上，我有一个人，我非常的敬佩他，叫法兰西斯，意大利的法兰西斯。他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的儿子，当他悔改信主之后，很年轻，二十几岁，他就开始要出来传道，用金钱帮助很多人，开始行很多的善事。他父亲要他继承他的生意啊，继承他的事业，他不要。后来他父亲非常生气，就跟他一刀两断，断绝父子的关系。法兰西斯毅然决然地走上侍奉神的道路，过着贫寒的生活，不断地工作，自力更生，然后赚的钱去帮助很多贫穷的人。很多人受他影响，就跟从他。在意大利，在欧洲的国家，许多人都加入成为他的门徒，跟着他一起来传道，一起去周济穷人，帮助许许多多的人。我有一种的兴趣，这么多年来，过去我阅读了很多，或者看了一些视频，很多书或者视频关于天堂地狱的，因为好奇心嘛，一方面我们将来也要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想早一点了解一下到底天堂地狱是怎样的。那我看的很多书的时候呢，我当然会分辨有一些书它怎么说怎么说，到底有没有跟圣经符合啊，还是根本是违背圣经的真理，跟圣经有冲突，我们要加以分辨。但是我看了很多或者视频或者书籍，我就发觉有很多人说他灵魂出窍去到天堂，他所看到的天堂的，所看到的、所见到的，很多人的描绘都是很一致的，也跟圣经的描绘是很一致的。那么，至少有两个人，不同的人哦，他们讲同一件事，他们说他们在天堂看到一间很大、很漂亮的房子，他们问耶稣：“耶稣，这是谁的房子？”耶稣说：“这是法兰西斯的房子。”他为主舍了一切，他又不断一生，他的其实活得不长，但是在他短暂的人生岁月里头，不断的去照顾帮助穷人，所以主耶稣给他预备一间又大又漂亮的房子。耶稣说的话是真的，他不骗我们的，真的。 Chuck Finney 也一样，我相信将来他去到主那边，主耶稣肯定为他预备一间很大很大的房子。神是公义的， 要奉献不要夺取。大卫说，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人岂可夺上帝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弟兄姐妹，你有实行十一奉献吗？你说我没有钱，我很穷。要实行十一奉献，从穷的时候开始吧。你的收入1000块，叫你拿出100块，啊，你当你有10块钱的时候，你拿出1块钱很简单；当你有500块钱的时候，拿出50块也还可以。当你钱不多的时候，你开始养成这样的习惯；当你越来越有钱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拿出来；当你不太有钱的时候，你舍不得拿出来。神如果 将很多的钱忽然间给你，给你一下子给你1万块，叫你拿出1000块，你会舍得吗？拿得出吗？20世纪世界的首富洛克菲勒，美国的石油大王，当他32岁的时候，他开始用100万建立了他的石油公司。他44岁的时候成为全美国的石油大王，90%的石油的产业都是他的。当他53岁的时候，他成立的这个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了许许多多的大学，特别是芝加哥大学就是他所建的，还帮助了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教堂，用他的金钱支持许多这个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啊，特别是研制出那个阿斯匹林啊，那个东西，阿斯匹林救了千千万万的人，我非常感谢他。我现在天天我都要吃这个药啊，我需要医生叫我要天天吃。他其实当初他开始的最早期的时候，他开始做矿，他不是做石油的，他是做矿业的。做矿业的时候，他投资啊被人家骗了，投资就完全的打水漂了，矿工暴乱了，要来向他追讨这个拖欠的这个工资。洛克菲勒那个时候走投无路，想要自杀，然后他去到那个矿场那边，跪在神面前祷告，他说：“上帝，我从小遵照我母亲的吩咐，实行十分之一的奉献。你今天为什么会让我遭遇这样的试炼，被人欺骗我？结果我今天走到这样的地步，走不下去。如果你是神，求你向我显明你的凭据吧。”他祷告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会有结果的。”再下去就有结果。你现在在这个矿场，这个人你挖，往下挖，往下挖，他就挖了。他心里有声音叫他挖，他就挖，拼命挖。旁边那些矿工以为他发疯了，他不断的挖，最后黑黑的东西喷涌而上，石油。他发现石油，他敬畏神。从小他成功的时候，人家访问他，他说：“我今天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我从小跟母亲有一个约定，母亲跟我有一个约定，那个约定要我做3件事。第一，你一定要奉献1/10。第二，所以母亲每次给他20分钱啊，然后他就用这20分里面就拿1/10这样来奉献，养成习惯。然后第二，他母亲每次聚会的时候早20分钟。”带他们叫教堂啊， 带他坐在第一排，他说第一排听到听得清楚，第一排最有福气啊，坐第一排。第三件事情，他说教会决定的事情你要顺服，不要给牧师操心。洛克菲德说，我一辈子遵照母亲这三个吩咐，十分之一奉献，每次坐第一排坐礼拜，然后牧师决定的教会决定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也有感到不是很满意，但是母亲这样教导我，所以我就要尊重教会的决定，不要给牧师操心。神会赐福给一个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要忧虑啊，吃什么穿什么，主耶稣说啊，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上帝尚且养活它，何况是你们呢？野地里的百合花，你看啊，那么你们所需用的这一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啊。百合花也不种也不防沙，上帝还给他开得这么美啊。所以呢，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哦，这样的话我不必忧虑，那么整天坐在家里不必做事，天上掉下馅饼来。那很多非基督徒就会跟基督徒这么说了，你信耶稣你不必做事吧，等上帝天天祷告，上帝从天上降下馅饼给你吃。但是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圣经讲上帝会眷顾我们，但是圣经同时教导我们，我们人的本分是什么。圣经怎么说呢？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要亲手做工自己就没有缺乏了啊。总要劳力亲手做工，你看圣经一直教导我们要劳力亲手做工。我们人的本分是什么？勤俭致富啊，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富可勤可致富，俭可积财，俭则加富，奢则加贫，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所以理财的秘诀是储蓄储蓄再储蓄，不乱花不乱花，绝不乱花，绝不乱花。你家里的柜子你的衣服已经塞不进去了，你还要天天去 shopping mall 买新衣服，你家里有多少个名牌包包了，多少双鞋子了你天天还要去，常常还要去买名贵的名牌包包啊，买名牌的够用就好了。这些钱啊可以做一些好事善事啊。你买一件衣服的钱，一个包包的钱，一双鞋子的钱，不知道可以帮助多少中国的穷学生读书了，啊！理财是对儿女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配偶有责任，对社会有责任，对自己有责任，对上帝有责任。所以我们要好好理财，不要乱花钱，啊！赚钱要一点一滴的赚，别想一步登天；存钱要一点一滴的存，别想一夜发梦。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啊。就好像以利亚他侍奉主，上帝还借着一个穷寡妇来照顾他啊。我很喜欢这首歌《天恩歌》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唱了啊。天上的父亲大慈悲啊，赏我吃穿样样都全备啊，非常好。到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不要论断人，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是我们的主，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对我们的叮咛，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生活中最容易失败的就是在我们的口舌， 凡不能在舌头上自我约束的，就不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舌头上不能够好好的约束，我们就会做一个失败的人。我们的舌头就像一个生命的破洞一样，能够将神的恩典通通流泻出去。一个人的生命往往因为闲话而败坏失败，教会肢体的关系也往往因为闲话而受伤分裂。多少的教会分裂，多少的基督徒受伤跌倒离开教会，就是因为有很多人，有一些基督徒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话。蔡根谭说，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此三者可以养德，亦可远害。不要攻人短处，揭人疮疤，揭人疮疤的人招人痛恨，害人害己。人活一生是以尊严立于世，人活一张皮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都好面子，所以在生活中不要揭人短处，言人隐私。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有习惯常常在人的背后说人的长短？求主光照我们。我想有些时候我们会说的，不经意间就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但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我在年轻的时候常常喜欢批评论断人，后来我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经过很多年不断的学习，求主保守，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进步。求主保守我们的舌头，不要让我们的舌头成为一个罪恶的世界，好像雅各书所说的，伤害许许多多人。他敬畏神啊，谁能够寄居在你的帐幕，住在你的圣山？谁能够与你同在，亲近你呢？他不以舌头裁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祸毁谤邻里。当别人讲是非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们一起讲，不要随火毁谤邻里，因为上帝很不喜悦，上帝也会很难过。我们用我们的口赞美神，同一张口去批评论断攻击我们的弟兄姐妹，用我们的舌头赞美神，也用同一个舌头去咒骂别人，伤害那些神所爱的弟兄姐妹。你认为这样合适吗？那基督徒该不该指正别人的过错呢？耶稣说我们不要论断人，那怎么办呢？但是圣经说你们要彼此相劝，耶稣也说过，如果有弟兄做错了，你要私底下去找他，给他面子，私底下跟他谈，不是当众的在那边揭发他，不是，我们要彼此相劝啊，然后呢，能够使一个罪人回转的话，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但是啊，我们有一个原则，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啊，他们有一些好的改啊，能够有一些的。帮助他们能够改变他们的一些的缺点，一些的软弱，但是呢，我们先从自己下手吧。耶稣说你自己有这么多的缺点，比人更多更大的缺点，你自己都没有改变，你还要去改变别人的缺点，那怎么可能呢？别人看到你满身都是缺点啊，满身都是污秽肮脏，你还要来叫我做一个怎样，做一个好人？你有资格吗？耶稣说先改变我们自己， 当你改变了，我们才有资格去帮助别人改变。多欣赏别人的优点，少一份指责。要知道自身也有不足，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论断别人的事上，不如暗自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强大的人。苏格拉底说这句话很好，一个不能自我反省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真的，一个人如果不懂得自我反省，活了六七十年、七八十年，他人生中许多的盲点他都看不到，他怎样的偏心，对孩子带来 几十年的伤害啊！他活了一大把年纪，他从来没有检讨，没有反省，没有反省怎么会进步呢？一个没有反省的生命是永远不会进步的生命，他会一错再错，在同样的事上一错再错，对别人的伤害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会做很多伤害别人的事情。这样的生命有价值吗？没有价值，因为他不断的为别人带来生命中的苦难。你看这个人在这个大教堂的墓碑里头有一个墓碑，无名的墓碑，当我年轻时，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过限制，我梦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之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于是我将目光缩短了些，我决定改变我的国家。但是我的国家似乎也是我无法改变的。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做一个榜样，我可能可以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可以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从自己先开始吧，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温柔的心，温柔的态度，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爱，用尊重他的态度，温柔的态度来劝他，不是严厉的指责他，严厉的咒骂他。有没有人会因为你很严厉的、很粗暴的咒骂变得越来越好呢？当我们要指正别人的时候，想清楚我们所说的话能不能造就他，能不能使他得着益处呢？想清楚。还有我们该如何指正别人呢？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呢，圣经讲当我们要劝诫别人的时候，有一种人是不受劝诫的，不听责备的，亵慢人。你看，你要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啊！指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啊，责备恶人的必受玷污啊！不要指责亵慢人，恐怕他恨你啊！所以耶稣说，不要把圣物给狗啊！有一些人他是不会谦卑的接受你的意见的，他反而会恨你，会跟你啊，会对付你啊！所以这样的人，你不要把。你不需要去指责他啊。所以一句话，别让他人的刺轻易的刺伤我们，但是也别让自己的刺随意去刺伤别人。真的，我们不要轻易被别人讲的几句话就把我们刺伤了。别人要怎么论断，要怎么说我们，嘴巴在别人的口中，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巴里，否则我们会死得很惨。因为我们再好的人都会有人批评论断我们，主耶稣再完美，抵挡他的人、咒骂他的人、要陷害他的人还是那样多。追求完美，追求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可能绝对完美，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我们。但是所以我们不要轻易让别人的闲言闲语来打击我们，打倒我们，但是同时我们不要轻易的让自己的刺去刺伤别人，不要轻易的让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说话 去伤害别人。我们的祷告，主啊，保守我的口中没有过失，保守我心里的意念，保守我口中的过没有过失。接下来耶稣教导我们说，慈爱的天父必善待他的儿女，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你给他石头呢？求鱼你给他蛇呢？没有。你们虽然不完全，你们虽然不完美，但是你们都知道说要把好的东西给孩子，对不对？何况你们天上的父亲，他岂不会，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耶稣强调的是什么？他说，哎，你们听啊，我们的天父他对我们真好，他总是会想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他很爱我们。所以呢，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看上帝哦，他对每一个人都这样好，善待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也要像上帝一样善待每一个人。我们希望别人善待我们，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有礼貌，希望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会伸手帮助我们。同样的，你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待人，就像天父一样，他对每一个人都那样好，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善待我们身边的人。到哪里去，人家会感觉到你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你是一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你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我们就能够为主发光，为主发光。永恒的抉择，两门两路。耶稣说，引到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门是小，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进入永生的人不多，不多。引到灭亡很多，因为很容易走，可以追求最终之乐，但是它结局是很悲惨的。在生命的每一种动态中，人都要面临一种抉择，他绝不能逃避选择，因为他不能静止不动，他总是飞走这条路或者那条路。在每个人面前都有着一条高尚的路和卑贱的路，每个人都要决定他的灵魂所要走的路。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圣经说，神的愤怒显明在那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身上，他们不敬拜真神，敬拜受造之物，放纵情欲，他们行了很多不义的事情啊！你看，很多邪恶的事情，他们做这些事情不但自己做，还喜欢别人跟他一起做。但是我们回到教会来讲，教会里的人都得救吗？刚才说到那些不信神的人，当然他不接受主的救恩，他不能得救。但是我们讲教会中的人都得救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在教会里面才有假先知吗？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个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异端邪教，所谓讲到邪教的时候呢，它不仅仅在教义上有错误，通常跟金钱和色情都有关系，叫邪教。这些就是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可以认出他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会结坏果子的，坏树也不会结出好果子的，凡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认出他们来。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凭着他们的果子，观察他们的行为，你就可以知道 谁是真正属于神的人。所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这些话是对谁说的？对教会里面的人说的，对那些常常来聚会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说，主啊主啊，我们为你做了很多事。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而且你们是作恶的人。情欲的事，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充满着许多的罪恶。保罗说，情欲的事都是啊这些形形色色的罪恶，你看啊，很多奸淫、污秽、邪荡、掰手术啊、仇恨、争竞、记恨、恼怒啊、结党纷争等等等等，极度纷争等等。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些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保罗写信给教会的人说的话。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现在又在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我们昨天说仇恨争竞啊，一个人的不原谅不饶恕人的人，你看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有讲了啊，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欺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什么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讲了又讲，讲了又讲。所以世界的末了，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些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哦，从他国里啊啊跳出来丢在火炉里。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就是神的子民当中啊，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件事，启示录主耶稣他说对撒底教会说，在你们当中凡是得胜的必要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什么叫涂抹他的名？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名字立刻记录在生命册上。如果说涂抹，那意味着什么？先写上去吗？你不写怎么涂啊？对吗？名字已经写在生命册上，最后呢，又被涂掉。哇哦，太可怕了，太可怕。所以为什么我强调我们不是做耶稣的粉丝，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听耶稣的话，遵行神的旨意，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我们追求的是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又在讲到我看的书，有一本书，一位姐妹说上帝耶稣向她显现，然后好带她到地狱天堂去，要她写一本书让世界上人知道真的有地狱的存在，地狱是真实的，要来警戒世人啊。我看的时候我也很谨慎，但是我就给你听啊，讲一讲她所啊，这位姐妹耶稣带她到地狱去，然后看到什么呢？首先见到一个患癌症的妇人啊，这些都在地狱的人，非常都在，他们都有不死的虫、不火的、不灭的火在那边，他们非常的痛苦。那个患癌症的病人，原来他在世的时候患癌症，他就咒诅，就啊非常的充满怨恨苦毒。有人向他传福音，鼓励他信耶稣，他死的不信，还一直抵挡耶稣啊，抵挡神的名字。最后他死了。另外呢，就看到一个人， 那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耶稣说你把你的心献给我，你来跟随我。他一直不愿意下定决心跟随耶稣，他追求世界，追求金钱，过着堕落的生活。还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她曾经在耶稣就告诉这位她带着去的这个姐妹，她说这个教会的姐妹在世界上的时候在常常说谎还偷东西，而且她不能够原谅那些伤害她的人，而且常常批评论断攻击别人。然后呢又看到一个人，一个传道人，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境界。传道人也去到地狱，为什么？他有种族歧视，会藐视很多人，还偷教会的钱。然后又遇到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啊30岁的时候她就跟随主了，读圣经，祷告，爱主啊，去关心别人，做很多善事。但是有一天她发现她的丈夫外遇了啊，不是啊，她的丈夫啊就是啊对就是啊跟一个女人有的关系，她就不能原谅她，心中非常的仇恨她。那其实呢啊耶稣就对他说啊，其实他已经，你的先生已经知错了，他说他也要改变了。而且耶稣对他说，其实你知道吗，你的丈夫今天会去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有最大的责任。他说我有什么责任，我是圣洁的，我是无辜的，他才是犯罪的。到最后这位姐妹没有办法消除内心的苦毒和怨恨，有一天她就亲手杀了她的丈夫，然后再自己自杀。你可以相信这本书所讲的，或者你可能也不相信，但是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所说的，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有许多人他们说他们信得主，他们继续过着堕落的生活，犯罪的生活，败坏的生活。你认为他们能够进入天国吗？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我现在在流泪地跟你们说，行这些事的人不能够进入天国，因为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信主。他如果真正的信主，他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他说他信主，他的行为证明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甚至有人真的信主，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但是后来又堕落了，离开神了，犯罪了。耶稣说，我会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字。我们一同祷告。请大家，我们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祷告。亲爱的天父， 我们都是你所疼爱的孩子。但是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什么人到今天依然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过着堕落的生活，过着神你所不喜悦的生活，天父啊，今天晚上求你感动他的心，认真的、诚恳的、迫切的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当他们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当他们认罪的时候，求上帝你就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往后，我们都要跟随耶稣基督，做主的门徒。我们要真正的来为主而活，帮助我们，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孩子。从今往后，我们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都要讨神你的喜悦。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